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么总而言之，我发现真耶稣教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像譬如说我最近也是看到这个杂志，我今天早上还特别注意到，他就刚好就介绍到澳洲他们的真耶稣教会。那澳洲因为我最近刚去，所以我就特别看澳洲他哪几个教会，然后他发现澳洲呢他有四个教会。但是你知道澳洲的华人最多是在哪里呢？雪梨，然后呢墨尔本，比较少的是在博斯，我去的是博斯。那另外一个叫做那个应该是他的首都吗？叫做里斯班啊，堪培拉。他有一个教会不在堪培拉，他是在忘记他说叫里斯本还是什么伊里斯本还是什么斯本。总而言之，很有趣的是，我去澳洲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台湾来的人呢，基本上大部分不在雪梨，大部分不在墨尔本，就在那个什么里斯本还是什么的，伊里斯本还是里斯本，那边大部分是台湾的。那么雪梨的话呢，80%以上不是香港就是马来西亚，就讲广东话，所以那边国语教会、普通教会不多，都是广东话教会。那墨尔本的国语教会稍微多一点，稍微多一点，还是广东话比较多。但是另外一个 town 呢，华人不多，但大部分都是台湾去的。我就发现他的教会，他有四个教会，教会最多的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华人比较少，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个教会有150个。雪梨呢，有30万华人，他的教会不到100个，70-80个。所以我的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他这个教会的人数多少等等，跟台湾移民有关的。在这个某种角度来讲，还是有一个无形的文化或地区的一个框框或者什么东西啊。所以台湾的就是台湾的对象的啊。理论上我知道他们的教会通常不会讲台语的啊。虽然在台湾来讲，因为他们历史很久，所以台湾的真耶稣教会很多教会讲闽南话的、台语的，有普通话，有台语的，但他不会坚持用台语的。所以我相信在海外的教会他们是讲普通话的，可是somehow这个教会比较大的地方是台湾移民比较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似乎有一点点这种地缘关系或者是这个背景啊。那么总而言之，这个教会如果说中国所谓100万信徒这点不算的话，其实他们现在大概不过就是8万人左右。那么其中60%在台湾，40%在海外。那海外的部分我说过，大部分都是华人，然后很可能都是以台湾地区的为主。那么有没有在海外地区带领别的人信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是少数的。大部分都是他们有一些家族都是真耶稣教会的，然后来了海外就成立他们自己的教会的。因为他们的灵恩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哈，所以我说以中国的民族性来讲，很多慕道友对这种比较极端的灵恩的这种现象作风呢，有些人会比较不容易适应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在海外或者在某些地区是不太容易发展。那真耶稣教会是我说的另外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灵恩派。那真耶稣教会在海外发展的话，有一部分在东南亚啦，因为它原来从香港开始的啊，所以它固然目前的总部是在台湾真耶稣新约教会啊，但是基本上它本来的色彩里面有背景是东南亚啦、香港背景的，所以不一定完全是台湾的。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发现通常你在海外看到真耶稣教会的人，或者是新约教会的人，10之7-8可能跟台湾有关的，而且很可能他的家族本身就有这些教会的背景的。他们的特殊观点哈，基本上有五个，他们称为五大的基本教义，有一些跟我们正统的教会呢差别不大，但有一些比较特别。那么第一个，他看重的叫做洗礼，他们强调是受浸，就全身受浸。 但它一定要面朝下。原因是这样，原因是那个魏保罗他们的创办人之一，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是去了这些使徒信心会的聚会嘛，哈，也就是说神召会的聚会。然后他某一天，他在北京外，你的北京城外有那个护城河，有一条河叫做什么？鸿门，鸿门外一条河什么的。总而言之，他自己给自己受洗了，他自己给自己受洗了。他的那天受洗的时候，就是神说趴下去，他说他在那个河边就面朝下就趴下去，然后他起来了，他就说他想趴下去，起来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了，所有罪都洗净了等等等等。从此以后，他教导人家要受洗的话，都要像他这样子，要往前这样趴下去的啊。所以因此到今天，真耶稣教会受洗都坚持一定是往前。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受洗的时候通常会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三位一体的神给你施洗。他们呢只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那这一点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这一点是牵涉到我们所谓到底怎么定位真耶稣教会的问题了，它算不算异端？因为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的。可是通常一个教派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话，好像以前说过的耶和华见证人呢，摩门教呢，通常在那种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教派呢，是把耶稣的神性的部分贬低了，就是说他不是神。比如耶和华见证人否定耶稣是神，他是被造的，被神所创造的，他最多就是天使长。大部分否定三位一体是从这个角度的，这是早期我们叫做亚流派，这是在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亚流派的观点。他们这个不一样的，他们否定三位一体，他们是属于我们称它为神学上叫做神格一体论。三位一体，他们强调一体，但没有三位，没有三位。所以他们觉得你把圣父圣子圣灵分为三个独立的所谓的位格，他们不接受的。那么因此他们这样讲，在耶稣从降生到受死到复活，他说这段时间叫做特殊时期，否则耶稣降生以前就只有一位耶和华神嘛，我们祷告我们什么都是跟耶和华神，对不对？好像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圣子的角色。那圣灵的角色他觉得是很暧昧的，虽然旧约中有提到过耶和华的灵啊等等，他说耶和华的灵就是耶和华的能力嘛，他不用一个人显现的话就是用灵能力，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不是个独立位格。然后现在耶稣死而复活了，升天了以后，他说你看不是又回到了几乎是都是一个嘛。所以对他而言，你称耶稣基督跟称耶和华跟称父神什么圣子几乎是 same thing。 所以因此他受洗的时候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他说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就等于父神。只是有一段特殊时期，就是当他在马槽里出生降生一直到受死的这三十几年，他说这特殊时期，这个特殊时期他说感觉上有三位，感觉上就是为了救恩的需要，他们说好像临时这样似乎有点感觉上是三位，其实所谓的三位还是一位啊。当然有很多东西他们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譬如说耶稣向天父祷告，那么如果是一位，那是自己跟自己祷告吗？还是自己有个分身术呢？啊，我下来然后我有一个我，这也是我，这也是我，同一个位格。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话，就是说圣子可以向圣父有交通有祷告吗？但如果不是三位一体，只有一体，那么耶稣跟天父祷告这是怎么回事？对这个来讲他们语言不详，他们基本上是否定三位一体。但当然神格一体论这种的观念来讲呢，是否定三位一体，但是呢因为他们在教义方面来讲呢，有的时候有语言不详哈，他们又没有否定这个耶稣的这个神性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历史上最有名的神格一体论的观念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牛顿。我们常说牛顿是个基督徒，而且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yes， 但牛顿就是神格一体论的人。 他自己写的文章里面有一些就是在批评或者是反驳三位一体的概念，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牛顿所有的有关于神学的著作生前从来没有发表。他写的神学著作比他所写的所有的微积分跟物理著作大概多出5倍，所以因此有些人说他花20%时间研究物理、天文学、数学，80%时间研究神学。我听过好几个大陆来的人说法，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牛顿浪费他的天才去研究什么神学，对，不好好研究物理、数学，怎么花那么多时间写那东西？因为事实上，他死了以后，他那个是有几百万字的神学论文，可是没有一篇发表过。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神学理论不是正统的三位一体的，所以他也大概像哥白尼怕被教会批判一样，他那个东西从来没有发表。他死了以后，才有人去，好像某种程度的发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把他的几百万字的东西去出一个牛顿神学论文集这样之类，但也是有一点点偏的哈，所以谁要去把他的这种神格一体论东西认为论文去写发表呢？但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他是一个所谓神格一体论的啊。那其实在 Boston 这边很多 liberal 的教会，他都有两个 title。一个 title 叫做 Unitarianism。 什么叫 Unitarianism？ 那就是神格一体论的。哈佛大学正对面那个教堂，它就挂一个牌子 Unitarian。 第二个字 Universalism。 Universalism 是普世得救论，就是说希特勒也会得救的啊。当然你可以想象中国历史上或者说近代史上共产党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得救的，就是 universalism。 两个，这两个其实不是讲同一个东西，但那些在 Boston downtown 的很多这种教会呢，都是属于 universalism、 unitarianism。 那 unitarianism 那个就是我这边所说的神格一体论，是不承认不同意三位一体的。那么真耶稣教会这一方面是属于 unitarianism。 所以以严格的来说，以三位一体作为真理的辨别的话呢，那真耶稣教会应该列为异端的，在这个角度上啊。当然一般的神格一体论的他们的神学方面呢，通常不是非常严谨，自己有很多的破绽啊，所以他们在某些事情讲起来也是有点语言不详。不过他基本上否定三位一体的什么时候这种那个东西，当然会强调说圣经上从来没有三位一体诸如此类。但是你要真正讲清楚，在每一个细节上你去分辨说，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然后这是怎么样，那怎么样的时候，像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理论怎么样从圣经的经文 develop 出来，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通通要他们回答的话呢，恐怕他们也是答不清楚的，基本上是有这个特征。那这一点是真耶稣教会可能在基要信仰上跟正统教会差别最大的是这个，其他下面所讲的这几个反而变成是次要的。第二个是叫做洗脚礼，他们很看重洗脚礼。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是有为门徒洗脚嘛，他的洗脚跟我们一般在说的洗脚礼不太一样，在哪里呢？他是每一个刚刚受洗完从受礼池上来的人，然后教会的可能是传道人，他们通常是这样，他们教会没有牧师的，不用牧师台前，他用传道人，然后就是长老。所以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叫牧师，他们可能叫长老。总而言之，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老呢，就为刚刚受洗的信徒洗脚，所以他们觉得经过洗脚以后才能够与主有份。因为是啊，当年在四旬晚餐的时候嘛，门徒为耶稣为门徒洗脚，彼得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老师洗我的脚，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嘛，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的话呢，你就与我无份了。那彼得说好好好，那不要洗脚全身都洗。那耶稣说不会，只要洗脚就好了，因为洗过澡的人就脚在外面走路嘛，所以洗脚就行了，不要洗全身了等等，这一类有这个对话。因此他们用这个对话来形容说，你要与主有份就必须要洗脚，所以受洗完一定要洗个脚，你才真正是属于主的，否则就还洗受了洗还是与主无份，坚持这个。 那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那你知道耶稣本来说要彼此洗脚嘛，啊，真正信徒之间彼此洗脚的话呢，他们也有偶尔才有。那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就看到已经过世的那个教宗洛王保禄二世，他通常在一些大的庆典的时候他就有洗脚礼的。那么他们当然怎么筛选我不知道，他有时候会有五个十个一般的信徒，会不会包括一些主教我不知道，但是教宗亲自为这几个人洗脚，那种洗脚礼那是比较信徒相通的那个意思。那天主教有洗脚礼的，但他们这种反而少，他主要是为受洗完的，所以他们在受洗典礼完马上就有一个洗脚礼的。第三个圣餐，圣餐的话呢跟一般教会的圣餐的做法啦观念呢基本上差别不大啊。第四个呢，他们比较特别是聚会的时候他们是礼拜六安息日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最初开始的时候，那个卫保罗他最初开始的时候，他除了受了神召会这批人的影响以外，他受安息日会影响的，当时在带领他信主这过程中有安息日会的人，所以安息日会就坚持要礼拜六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所以安息日做礼拜，所以真耶稣教会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的啊，这点是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礼拜六要去特别，那天是特别什么事忘记，要开药或者是要看病，所以我的医生要礼拜六做礼拜的，就后来他说他十点钟做礼拜，叫我九点钟到他诊所去，他就给我开个药，然后他去教会，所以他们是礼拜六的。最后一个是圣灵，那当然真耶稣教会在圣灵的教导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特色，但是反而这个特色不因为因此而被列为异端，可能比较极端一点哈。所以像守安息日的事情啦，关于圣灵的教导呢，这两个方面固然是他们的特色，但不一定因此被列为异端，可能属于极端的一些做法，反而是洗礼里面的他们对于这个三位一体的观点，他们的神格一体论的观点有可能会使他们被列为近乎于异端的。那圣灵的观点是这样哈，他们是坚持有两种圣灵，那事实上我看过他们的网站呢，还有他们的文章里面有时候提到一个名词，你偶尔会看到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他们会提到一个早雨圣灵跟晚雨，早一点的下雨雨早雨，还有晚雨。那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通常是秋雨跟春雨，秋雨他们被列为早的雨，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过年的算法，他们实际上有两个年，他们的一月十四号是逾越节，那叫做一月，可是真正的年是从七月一号算起，七月一号吹角节宣布新年了，然后一月十号赎罪日，然后一月十四号祝棚节，所以七月算是他们的真正的年的开始，是七月开始，不是一月开始的。所以因此七月之后秋天的下雨被列为早雨，然后呢反而是春雨呢，在我们的阳历算法是三月比较早的吗，它反而变成晚的，叫做春雨是晚雨啊，那么秋雨变成早雨。那因此这个真耶稣教会呢就把教会成立的是五旬节嘛，五旬节，那么开始，那时候有一个圣灵的降临，有教会有圣灵的工作，他们把那一次圣灵的降临认为是第一次的，他叫早雨或者叫做秋雨。虽然五旬节其实是在春季，但他不是用季节算，只是说那是第一批的第一次的圣灵降临。然后他说自从1917年他们真耶稣教会成立以后，圣灵第二次浇灌了，他们这叫做晚雨。所以因此他们的时代化法是这样的，五旬节教会开始到使徒们结束了，就第一世纪结束以后，他们认为第一世纪以后的教会都是世俗化的腐败的教会，所以圣灵就离开了。所以他们的教会历史可以这样讲，从公元三十多年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到公元一百年叫使徒时代，这个是有真教会，是早与圣灵所充满的教会。然后公元一百年到公元一千九百年，这中间一千八百年历史是空白的，因为圣灵离开这世界，世界都是黑暗的，一直到1917年真耶稣教会成立，圣灵又来了，所以现在有个新真教会了，就只有这个是真的。 啊，表示说这个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咯。所以因此他们的教会历史观是教会历史有1800年的空档。那换句话说，你要如果你要追溯说这1800年当中所有我们所谓的历代的圣徒，但他们列为可能都不算圣徒了，到底算不算得救都搞不清楚了，你知道吗？他们的教会历史观是这样看的哈。所以因此有个早雨，有个晚雨，那因此他们的教会是第二次圣灵降临，所谓的春雨或者晚雨建立的。所以他们文章里面常常会出现这个名词，晚雨圣灵，早雨圣灵。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会讲说他什么东西啊，他讲什么东西，这样我就讲就了解这个意思。早雨圣灵是指的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时候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的圣灵，以及那时候建立的教会。那晚雨圣灵，那就指他们现在的真耶稣教会呢，是第二次圣灵降临所建立的教会，只有在这个真教会信主的才能得救。那他们认为得救的人除了说有一个洗礼洗脚礼以外，他觉得你都有外在的印证，外在的印证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第一一定要说方言，第二个全身要能够震动。所以我最近还在网站上的，所以你上网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因为有一个人在争论说真耶稣教会是对的吗，他说为什么我的朋友是真耶稣教会信徒，他每次祷告的时候啊，他说他手会这样。我相信不是只是手在摇在震动，他是全身都会震动，但包括手。他说每次祷告的时候他手都会这样。他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在他们观念就是说，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但嘴巴会说出那种舌音，全身都会抖，那特别明显，就你看到他的手这样祷告这样全身都会抖的。好，这是证明你被圣灵充满了。如果只说方言手没有抖不算啊，手抖说不出方言不算，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的这个说法。这是他们对于灵恩方面的一些教导，是比较所谓的比较极端，就是说他们很看重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很有趣，我的医生还告诉我，他说我们见过很多神迹奇事。他们常常强调神迹奇事其中一种就是当有人受洗的时候，他说全身往下一受洗，他说好几次我们会看见什么呢，他们因为当然我现在所有看的资料里面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还下次要查证，所以我没有写在我的讲义上。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一些真耶稣教会背景的人是坚持受洗必须在一个活水，就是河水或海边洗的等等。但我没有看到这个资料上他们有这样写哈。但这个医生告诉我的呢，我的感觉上似乎是暗示他们的受洗，因为要全身往下趴下去的啊，所以普通我们的浸礼池都不能用，所以他们喜欢在游泳池，它够大，啪下去。他说：“他那个医生就是前一两礼拜跟我讲的嘛，他就说好几次，就是很多人都看见了，有人受洗的时候一趴下去，整个水池都变成像血红色的。好，看到这个神迹了，就此类的。他说，他们也说他看到没有。”他说有人看到，那我就不知道他看到没有，他只是转述别人看到的。那他们很看重这些外在的，就说说方言全身抖动水变成红色的这些外在的见证，来证明说圣灵降临了，圣灵同在了啊，你有内在的属灵生命等等。他这些他们都很强调要有外在的这个迹象来作为验证。那当然最后两个问题是，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把它看成为异端分子呢，还看为极端呢？这个是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说过的哈，如果说以基本教义来定它是异端不是异端的话，主要的一个问题，我说不是他灵恩的问题，不是安息日的问题，是他对于三位一体的观念问题，这是比较 questionable 有问题的。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神格一体论现在他们是坚持到什么程度，对于一般的三位一体他们又如何的看法。我所了解的是这一点他们可能还是对于一般传统的三位一体的观念呢有相当的一个排斥，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但我不敢说他们将来会不会有变化， 因为我从一些其他的消息来看的话呢，有一点这个真耶稣教会比较特别是在这里。真耶稣教会，我说因为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一般而言他们跟别的教会是不太来往的，包括极端的教会也会这样子的哈。那真耶稣教会，好像我提到，不是真耶稣教会，这个新约教会来讲，到今天不但是跟教会不来往，甚至是攻击的非常厉害的。真耶稣教会似乎比较不同，至少这些年的发展，我不敢说全面性的，但是我知道是目前有很多教会哈，譬如说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台湾有常常有些教会间联合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常常有时候跟真耶稣教会合办，真耶稣教会呢也愿意跟别的教会合办一些活动。从这一点迹象来看呢，似乎他们愿意开放门户，跟别的教会当中有交通有来往，至少有点像平起平坐的样子。那问题是，这个是个普遍现象呢，还是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的某些人做个样子呢？这一点我是有问号，我不太确定。不过至少他们对于不同的教会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浸信会长老会或独立教会福音派教会，他们愿意比较敞开跟你有交通有来往，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那我希望长期的彼此的对话彼此的交通或许有可能会改变，会改变他们的一些，包括他们的神学思想。所以因此如果他们的这种神学思想慢慢转回到三位一体来的话呢，那很可能顶多我是会把真耶稣教会看为一个比较极端的，在灵恩方面某些方面比较极端的一些教会团体，但未必是列为异端。现在他们正在边缘上，在异端与极端的边缘上，就有一点有问题的一些教义啊。所以说只是极端不是异端呢，有时候也不能够那么快的这样说，但至少他们有点跟别的教会之间有一点点愿意来往。那至于跟真耶稣教会信徒来往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只要他们愿意包括异端的，有些异端的，我觉得只要他们愿意来跟你坦诚的来交通分享，我觉得基督徒我们都可以一方面靠圣灵的帮助给我们智慧，那一方面也用爱心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相信，我也相信这样子，如果一个在异端团体或者甚至是极端团体当中的信徒，他真正是敬畏神的，真正是愿意来聆听神的话的，神的话本身有纠正的工作，纠正的能力的，那就怕他是耳朵也关了心也疯了，那就没得对话了嘛，那你就没办法讲了。只要他愿意，那我们慢慢建立彼此的朋友的关系，彼此的信赖，然后不是要争辩，不是要干什么，但是就是我们就回到圣经慢慢来讨论，然后如果这个人是渴慕真理的，真正愿意服在神的话语的权柄之下，不是服在我的说理，我的讲到他没有话可答，说被我说服了，不是这个圣灵的话自己直接来改变他的话呢，那么他的偏差慢慢神会自动把他纠正回来的。历史当中有一些曾经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其实不是异端团体，比较极端的教派一度被列为异端的，今天却变成正统。譬如说一个很有名的教派，我们今天叫贵格会，贵格会叫 Quaker。 这个 Quaker 呢是很早期的某种的灵恩派，就是说他们祷告起来的时候，以那时候你知道16、17世纪、18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那种时代，他都很严谨很保守， Quaker 人祷告的时候感情很激动的，就跟真耶稣教会一样，全身都会抖会哭的哭啊。那些正经八百的信徒一看到这些信徒祷告干嘛这个样子啊，哭啊抖啊流眼泪啊，哎呀异端，对 Quaker 早期被列为异端的。那他们教会组织也比较特别， Quaker 是很平民化的哈，就是没有什么牧师长老啊什么这种阶级分明的制度。那英国的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英国国教天主教，甚至英国后来的长老会，阶层分明的。那 Quaker 是非常民主的，就跟现在民主政治一样，会有大会投票决定所有事情的。这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在当时来看都是非主流的，被列为异端分子。那今天你要谈到贵格会，那哪算异端分子呢？ 他们现在祷告也不抖了，啊，都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些事慢慢会转变，可能我们对他们的观点会改变，他们自己的做法也会改变。那另外一个也不过才100多年的那个宣道会，你知道，宣道会是很大的一个教会，也是列为正统的。可是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是很强调灵恩的，他自己有说方言的经历的。他们的教会最早的时候也是有一点蛮强调灵恩啊、方言这种东西。可是今天的宣道会，他们也没有再特别强调这个，而且就跟一般的福音教会一样，大家都可以非常好的来往，你一点都不觉得宣道会曾经有这个背景，或者说哦，他是异端 ，no。所以因此，基督教会，我是说从1917年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呢，还有一段路可以走。所以我们期望的是，基督教会慢慢跟别的教会之间有更多的交通来往以后，很多我们看起来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观念，或许在圣灵的带领、圣经的影响之下，他们慢慢慢慢会更趋于一致。那对于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我们也盼望他们透过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光照呢，他们慢慢能够比较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识。因为不可否认，基督教最初开始的时候，这三个创办人张林生、张巴拉巴、魏保罗，他们自己本身无论是教育水平或者神学训练，他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完全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信徒。而且我说那是中国第一个土产的教会，又没有正统的神学训练，所以他们完全的那种对圣经的概念，很多的教导都是有点像是，就是说不能说土法炼钢了，至少就是说有一点就是想当然耳啊，中文圣经怎么说就这样子了。所以现在基督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信徒受的教育水平很高的啊。基督教会里面前几年有一个写中国教会历史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叫做杨生富，他写的这个中国教会历史写得很好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信徒，我现在不知道是基督教会会不会有人跑到像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去读神学院去了。如果有，不管他接受不接受，他慢慢会有一个更准确的、更平衡的认识，但很可能他们的信仰上慢慢会转变。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祷告，就是说基督教会固然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但是我盼望就是说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在主里合一，可以在主里面彼此一起侍奉传福音。那么他们的热心等等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就说他们杂志里面也提到，虽然不多，但他们在印度在某些地方有当地人的一些教会开始在发展啊。那我觉得也为他们这种宣教的热忱应该是感谢主。所以我觉得只要有机会能够跟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能够坦诚的交通来往，我会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跟他们有些接触交通，但不是要辩论，不是要做什么用人为的努力做什么，回到圣经，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圣经的事情，然后让圣灵自己来动工。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了真耶稣教会他们怎么样开始和发展以后，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帮助真耶稣教会里面的信徒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更准确的能够明白掌握住圣经的教导，也帮助这些信徒们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能够在主里彼此合一，彼此接纳，能够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圣灵的光照，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